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小丹姐妹，在节目里面要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见证，题目是如何选择不受伤。小丹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简单的也来介绍一下小丹。他结婚将近30年，先生约10年前有了外遇，5年前先生提离婚，然后就经过一系列的法律诉讼的过程，在半年前被判离婚。小丹10多年前就信主了，见证里面讲到经历许多的诉讼还有先生的背叛，他一直在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如何选择不受伤。最近呢，小丹写了一个经历，就是已经在背叛离婚以后，他跟他先生还是有一点点的互动这样的经历。所以小丹，你就先把你写的那个小见证讲给我们听。
好的，就在上个月，偶然从我家小房子路过，看到窗户有打开的迹象。这个小房子是先生4年前离家时搬到这里居住的地方。这几年虽然和先生一直处在官司诉讼中，我也有多次到他居住的地方去看望，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事实证明他不住在那里了，搬到哪里没有人知道。我就把我看到的情况汇报给小组长，小组长鼓励我，那就再过去看看吧。从我家走到小房子，来回大约是5000步的距离，还好，不算远。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历代志下》30章9节说：“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坐不住了，一定要再去小房子看看。当天去，没发现房间里有人，第二天再去，房间里面亮灯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一连10天，房间里面都亮着灯。这时，小组长鼓励我说：“如果你先生就在房间里，要不要敲敲门试试呢？如果你去，只是看有没有人住，那还是不要去了吧。”我被这句话点醒了。对呀，机会就摆在我眼前了，先生就在房间里，我要不要有所行动呢？就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也不完全确定先生真的搬回来住了，还是出租给别人了。当我从周边环境查看，确信是先生搬回来时，便下定决心不能再耽搁了，要抓住机会。我从不敢敲门到勇敢去做，内心还是有挣扎的。上次在法院见面，又有半年时间没见到他了。再见面会不会觉得尴尬？他拒绝我该怎么办？好了，不想这些了。带上先生爱吃的水果，再一次靠主迈出信心的脚步。就在敲门的那一瞬间，开门的果然是先生本人。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先生。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我全程微笑着看着他，顺便还找了一个关于孩子的话题。当然，他拒绝与我沟通了。于是我便轻松与他道别，虽然只有短短的5分钟，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受伤，因为我知道先生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当我有一颗愿做心的时候，神就在我前面为我开出道路了。这是真的，感谢赞美主。
是。所以当我读到小丹的这一个小见证的时候，我的心里哦，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想怎么会有人能做到这样？你是被背叛的那一个人，而且对方还在法院提告，我觉得有可能他们也会说出许多不实的一些指控。或者是你觉得哎呀，事情不是这样，怎么被他说成那样？我想尤其在法庭里面。但是小丹，我刚刚听你讲一个我也很惊讶，你说看到了 日夜思念的他，所以已经被判离婚，而且他在法院向你提告，而且那个诉讼有6次出庭，就是先生是不放弃的，一而再，再而三。一开始其实是判不离的，可是因为先生不断的提告，所以最后被判离婚。这个男人，你没有恨他吗？你怎么还昼夜思念他呢？你要不要说说看，为什么你可以在好像一般人会觉得我是遍体鳞伤，你还会思念他，然后你也接受小组长的建议，去敲敲门，看看他有没有在里面？难道你不怕再次被拒绝，甚至被羞辱吗？你这里面的心态是什么？
我想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谈一谈。
嗯。
首先呢，是神的话语。我常常把圣经拿在手中，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而且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当读到有感动的地方时，我会拿出彩色笔，就在圣经的空白处写下当天的日期，这就好比神与我立约了，标注的日期就是立约的记号。神既然这样对我说，那么他就不会改变了。所以每次当有环境来临的时候，我就再一次拿出神曾经对我说的这些话给我的应许，就使我能重新得着力量，又有盼望了，又可以往
嗯，
前走了。
是你这里讲到的，就是你还会在上帝给你，你觉得哎呀，这句话我读了，我心里非常有感动。你会在旁边写下日期，可是，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哎，上帝给我应许了，就是我先生会对我好了，我先生应该回心转意了。可是就没有啊，不但没有，而且感觉好像情况越来越糟哎。那这个时候你会怀疑吗？你要讲实话哦。当你看到环境越来越糟的时候，难道你没有质疑神吗？你没有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理解错误了？
有的有过怀疑，但是我想我还是要选择相信。我记得有位小组长说，选择信任，相信先生会回家，并且愿意回家。虽然目前还没有能力做到完全回家，但相信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这句
嗯。
话对我帮助特别大。我先生已经离家了，所有联络也都被封锁了，还坚持要离婚。甚至有到法院诉请离婚了，那我还能相信吗？我想，不论当下的环境有多么困难，这个困难都是人为自己定义的。当我回转向神的时候，来默想神的心意是什么。然而，雅各书教导我们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既然是喜乐，那么这些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了，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对，这里哦，我也要请小丹，你再帮我们说明一下。你说当下的环境不论有多艰难，可是这个困难是我自己定义的。你的意思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很困难，可是神不认为这是困难的。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在
所
神
以
就没有难成的事。
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可是，在人看，每一个都是困难，所以我觉得小丹在这里做了一个榜样，我觉得也是给我一个榜样，就是事情是否严重、是否困难或者不可能，这些其实是我的看法。可是我今天
是。
我要想想，神是这样看这件事吗？我真的要请听众朋友，你现在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你的遭遇里面，你会觉得某一件事情很惨，这件事情好不幸，这件事情怎么这么糟糕？这个困难太大了，我没有办法按照上帝要我做的方式去做。假设上帝要你去爱一个人，上帝要你饶恕一个人，上帝要你能够对一个不合理的情况。表达真理的立场是什么的时候，譬如说，我们在职场上面有人要求你做一件违背道德的事，或者甚至我们说你身边有试探， 要你去做一件得罪神的事，在我们看来都觉得啊，要顺服神好困难哦，要做对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面，你是身不由己的，在这种情况下面，你是没有办法扭转情势的。我们就算了吧，不要那么死脑筋，不要那么坚持。你知道，在人看是非常艰难，但是刚刚小丹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是可以选择相信神，我是可以选择站在对的这一方，我是可以仍然选择做对的事，然后我们就把结果交托给神。好，小丹，你这边还有一个例子。
是，我列举一段经文，是来自撒母耳记下7:11，说，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既然神应许为我建立家室，那就不再是我眼睛所看到的这些拆毁啊、撕裂啊、切割了。所以我选择相信，即便是一次一次被带到法庭，好像很糟糕了，但我仍然相信这是重建婚姻、修复关系路上所必经的道路，是与神同行、共同经历的一个过程。
嗯，讲得真好。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听小丹的分享。刚才小丹已经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他说他可以选择不受伤，就是先生背叛他，然后还向法庭提告，最后是背叛离婚，他还是可以选择不受伤。他说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要读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为根据来做决定，来改变我们的心情。所以第一个是读神的话语，那第二个是要相信神的话语。我发现小丹在这里并没有说我就是要靠我的意志力克服我的情感，其实没有诶，他在这里讲的第一个是要读神的话语，第二相信神的话语。好，你告诉我们第三是什么。
好的，第三，有了神的话语作为根据，我选择相信，那么就要用信心与行为并行。行为与信心并行的意思是要用行为来衬托出我的信心来。我能做什么可以帮助我挽回婚姻，重新赢回我先生呢？好像能做的都很有限啊，那我就做我能做的吧。小组长鼓励我要写下爱先生的100个理由。一开始啊，我就觉得好难啊，先生都离家了，哪有那么多的素材可以写呢？那就写之前有做到的。这时仿佛记忆的大门被打开了，越写越有能力，越写越能生发出爱先生的心来。最后当我把100个理由穿起来的时候，哇，竟成了100个爱先生的美丽故事。因为我在编写的时候啊，我会很自然的就把眼光放在先生有做到的地方，才发现我先生怎么那么好啊，我就不用再纠结他伤害我的那些事情了。同时我自己也反思，我做的也真的不够好，更谈不上敬重、顺服、仰慕、尊荣先生了。然而我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这100个爱的故事啊，其实我后来也有找到机会作为礼物送给先生了，他都有收下。
嗯，我在这里啊也补充一下，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有提过小丹的见证，就是小丹后来把这100个爱先生的理由，就是他所说的100个爱的故事，把它订成册，他说有2大本哦，拿到法院里面去给法官看。结果那个女法官读了以后还说，嗯，我看你们蛮恩爱的，哎，好好回去修复关系吧。这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那一次女法官就判不离，是不是？
是的。 不
可
理
是后来先生不服哦，再次上诉上诉哈，那是后面的发展。其实我在想，当那个女法官，她可能也没办法读全部，但读了部分以后，这个女法官搞不好她心里想：哎呦，你们的婚姻比我的还甜蜜。对呀、啊，像你们这么好，不用离了，不用离了啊。所以这里讲到，除了信心，还要有行动。就是如果我相信上帝是信实的神，如果我相信上帝需要帮助我挽回先生的心，那么我能做什么来挽回先生的心呢？我能做什么来向丈夫表达爱？所以小丹接受了组长的建议，写了100个爱你的理由。太好了，你说说看，有一年春节除夕发生什么事？
好，记得有一年春节除夕那天，我到小房子门口，看到那里灰尘特别多，我就顺便清理干净了，并换上了新的脚垫。以后啊，每过一段时间，我看到门口的垫子脏了，就买来新的再换上。虽然后来有被先生指责，没用了，你不要再来了，真的都好需要再一次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操练学习不受伤。继续去做对的事情，我也时常能想起冯姐说的烧开水的比喻，坚持做对的事情，不放弃，不要这个水烧到85的时候把它关掉，就太可惜了，就让它一直烧，最后终究会有一天，这个白开水会把它烧开到100度的，才可以关
对，
火哟。
对啊，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其实，就算先生回转，我们还是继续表达爱。这个烧开水的意思就是，很多人对呀、啊，我有做啊，你们要我做的我都有做啊，可是没有用，可是他都没有回应，所以算了。很多人就可能烧到50度，他就关火了。各位，我真的要说，你前面的这些努力没有白费耶，但他只是到50度而已，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对方会让你明显看到他的改变，所以我们就不要放弃。这个小房子哦，我说明一下，其实就是小丹跟他先生，应该是说有2个住的地方，一个是比较大的房子，是之前他们居住的地方，但他们家还有另外一个小房子，就先生离家以后就搬到他们另外这个小房子去了。那所以小丹有的时候经过还会去看一下，哎，灯有没有亮啊？好，那还有呢？你还做了什么？
另外呢，先生离家这几年啊，我每周都有寄信件到他的工作单位，与他保持联络。信里边呢，我就会有家事的汇报啊，也有道爱、道歉、道谢、道思念。虽然先生在法庭上以及在我娘家人面前声称我不会打开那些信件的，当然我相信他不是不打开。而是目前还没有能力打开。虽然法律上给予了这样的一个判决，但这并不影响判决之后，我还在坚持邮寄信件。透过这些信件，就是要告诉先生，我在家，我在这里，我永远等你回来。先生离家这几年，我差不多写了将近200封的信件。直到这个月，当我连续10天看到小房子有灯光亮的时候，我知道先生搬回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小组长问我：“你每天都坚持去，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仅仅就是看看先生在不在呢？还是要借着机会把先生追回来呢？”我被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于是我才鼓起了勇气，勇敢地敲开了先生的房门。我想啊，我只负责敲开先生的房门，同时我也等候。神在敲开先生的心门了，这些也就是我在看似很艰难的环境当中，我还能够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关键所在。
嗯，好棒啊！就是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然后我们把结果交托给神。其实先生看到你，他现在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凶、那么绝情了，他还是愿意开门的哈、哦。感谢主！你刚刚说还有第四点，那第四点呢？
好，第四点是委身在一个有真理、有爱的小组里。我的小组长也经历了常年的婚姻风暴，我所遇到的境况 小组长也都有亲身经历。就在那最艰难的那段时间里，组长常常陪我一起读经、祷告，一起读书，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与鼓励。这一路走来啊，你说没有委屈、自怜或愤怒吗？有的，绝对有。我呢，会把这些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一一去诉说。在每一次诉说之后，神都会在话语当中来扶持我。我也会把这些敞开在小组里。有几次，小组长、小组姐妹就陪着我一起哭。最后下了小组，我知道我不能一直停留在委屈与自怜当中了，否则我那颗爱先生的心会打折扣的。
是。那我最后要问小丹一个问题：你做这些事，看我们有人说压抑，好像哎呀，我心里虽然很难过、很受伤，但是我就选择不受伤。那你说这个跟压抑情绪有什么不同？
啊，我想这几年我所做的都是出于甘心乐意，不是压抑我的内心情绪。我相信这一路以来都是圣灵在带领着我，因为每一次我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啊，就会真的是平安和喜乐充满在我的里边。我没有觉得我是在压抑情绪。如果压抑情绪，相信不会做这么长的时间，也可能做了一段时间，哇，一看。环境、人、事物都没有改变，都没有回报啊，就很容易动摇了，也很容易放弃了。
是，所以压抑情绪跟我们在这里讲的选择不受伤，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那小丹刚给我们的建议非常好，我希望我自己都要记得，第一个，我要常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我力量，是我帮助的来源。然后我要相信神的话语，然后我要有行动来回应我的信心，或者是说我要有行动来配合我的信心，就是我能做什么。最后，委身在有爱的小组里，是的，我们好需要帮助哦，我们好需要被扶持。那还有，我们也去扶持别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自己信心的肌肉也被训练更坚固了，真好！哇，谢谢小丹的分享。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玉英，你好。
王姐好，听众好。
是，我们今天第一题也是一位姐妹，很明显的她有上婚姻班，所以她是针对课程里面的一个重点，她问，她说，其实真理我都懂，也知道自己生气骂孩子的时候是在彰显撒旦的形象。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把握不了自己的嘴巴，或者把握不了自己的舌头。许多时候都知道有些话是不应该讲出来的，会伤害孩子，也天天为此祷告，而且每次生气完之后，心里很难受，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像"主啊，救我"这句话，我是边说边流泪的。但许多时候也是这样操练过，还是经常生气，而且那个气是一下子上来的，好痛苦啊，该怎么办？好，玉英，我看到这位姐妹她的提问，我觉得她真是一位很认真、很愿意做得好、做得对的一位妈妈。可能她那么生气，也是因为对孩子也是求好心切，然后对自己也是觉得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绪，好痛苦。我想这位妈妈可能说出了所有的妈妈的困难，应该不是只有这位妈妈有。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简单的圣经原则，我们可以帮助这位姐妹，也提醒我们自己的。那我们请玉英跟我们分享。
看到这个提问的时候，我的心都觉得哇，心有戚戚焉。 会让我想到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常常知道，也要勒住我的舌头，也常常说主啊救我，然后做属灵的呼吸。那属灵的呼吸就是呼出罪，吸入圣洁，就是常常觉得主啊做不到。但是你知道吗？里面在喊主啊救我，然后嘴巴一直说出那种骂人的话，同时进行，我就看着好像有另外一个自己看着我一直在犯罪。感觉就好像明明知道那个刹车在那里，就刹不住，就这样滑出去了。但是我发现这是一个生命的操练，只要你不放弃，持续的这样在生命中被神改变，这就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当中，我学习到几个帮助我自己的一个原则。第一个，我们是神为儿女特别预备的母亲。钦点哦，就好像皇帝钦点你，特别特许你，要你成为特使的那种感觉。钦点，钦点你，所以你是最适合你孩子的母亲。不论你做了多少事情，不论你觉得你自己多糟糕，你要记得，上帝信任你，他觉得你就是最适合你孩子的母亲，而且是这个时候。我以前都会觉得，哎呀，我的孩子如果是我这个年龄生该多好，我会更成熟。可是我的孩子就是在我20几岁的时候，上帝就让我成为他们的母亲。我觉得那个时候我非常的不成熟，可是上帝觉得那是最好的时间。所以上帝会给你恩典跟智慧去陪伴你的孩子。我们只要继续寻求神。所以每当你觉得很挫折的时候，要再一次记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位分。所以，上帝一定会给我恩典和智慧。我是最适合孩子的母亲。不论我又做错了，或是又生气了，我自己都很气自己。第二，孩子是我们的祝福，而且上帝要透过我们的儿女，让我们跟他一起成长，生命成长。诗篇127篇第3节说：“看哪、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们都是第一次养育儿女。即便我们好几个孩子，我们都有发现，每一个孩子都是那么特别，都是一个新的经历跟挑战，没有办法复制。那养育每一个孩子的过程，都会帮助我们成长，成为一个更成熟、更谦卑、更有主的生命的人。所以我们就要去经历这个过程是正常的。第三，在一次又一次的道歉悔改过程中，就显出上帝无条件的爱，也是你活出谦卑生命给孩子很好的榜样。能够道歉的人是最勇敢。所以如果你发现你又再一次失控，我们就再一次跟孩子道歉，为我们刚刚说的哪些不对的话道歉。但是可能他的行为是需要纠正的，他的态度是需要纠正的，所以我们不是为纠正他态度这件事情道歉，我们是为我们生气失控说的那些错误的话向他道歉。你说我道歉这么多次，没有关系，每一次的道歉就是一个修复，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你的孩子看见你是一个谦卑的妈妈。你是一个勇敢的妈妈，你是一个能够承认错误并且成长的妈妈，属神的女儿。你能够在失控中感到难过，还想要改变，这个其实就是神迹耶。这就是有主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感到想要改变跟难过。如果没有主的灵啊，我们会觉得我们骂得理所当然，就是他不对，就是他犯错，所以我这样骂没什么错。但我们会感到难过。我们会感到想要成长，会感到后悔。我觉得这就是神迹，就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所以，姐妹，你是无价之宝，神全然的接纳你。透过这个养育儿女的当中，我们先经验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先去支取神的慈爱跟赦免，你一定会成长，而且你正在成长。我要说，你是最棒的妈妈。
是，谢谢玉英。我来复习一下刚才玉英提的这些重点哈。第一个，要认定你是上帝拣选，你说钦点，向国王亲自 拣选你，呼召你成为你孩子的母亲，所以你是最合适做你孩子的妈妈。这一点你千万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意思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份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是神给我的孩子最合适的母亲，也是神所配合给我先生最合适的妻子。你知道，当我们对这个位分有这样的一个认定与安全感之后，其实我们里面就放松很多。当然我们要了解，我是不完美的，我是还没有100%的成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可能会犯错，我也要学习谦卑的道歉，接纳自己，也再给自己空间和时间来成长。这个不是给自己借口，犯错的借口，而是说我们接纳自己也是不完美不完全，那有错就道歉。所以第一个，认定自己是最合适孩子的母亲。刚刚玉英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提醒我的，就是上帝信任你，上帝信任你，所以把这个孩子交托给你。哇，我竟然能够被上帝这样的信任，我都觉得好荣幸。下面玉英说，孩子是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其实是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孩子，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成长。所以孩子是上帝给我的祝福，能够有这样的学习，真是感谢神让我成为母亲。当我悔改认错，其实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也是让我经验神无条件的爱的一个机会。因为当我犯错了，我跟神认错，我也要来经验神对我的慈爱。那我记得玉英你有提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成为全职妈妈这么重要，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
因为我们如果在职场，我们遇到工作上能力的问题，其实就是我只要做事就好了，或者我遇到我不开心的事情，我可能就忍一下就过了，或者我就换工作。但是全职母亲从自己去乳养儿女，你知道那个小 baby 哈，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它就是一个活的宝贝哈，你没有办法透过你的怒气，透过你的掌控，透过你的命令，他就一定会就范。你真的就是需要被改变，你就是需要被约束，你就是需要成长。在这个过程我们就长大，我们就更成熟，而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当然养育儿女不是只有这个过程，一定都有那种很可爱的时候，他的童言童语，然后每次他睡着你看着他，哎呀这么可爱，我为什么要打他嘞，我为什么对他生气嘞，那个你跟这个孩子独特美好一起长大的过程，你知道那是多大对我们的疗愈吗？就像我现在孩子都长大了，我在回想他们的小时候，我都感觉到我的生命再一次因为他们而丰富和滋润，我的生命因为他们更加的成熟跟成长。所以这个只有当全职妈妈，你从小愿意陪着孩子，看着他一点一滴的成长，才能够经验到的喜乐。看起来很辛苦，可是却是满满的喜乐，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很值得的选择。
我也想到圣经诗篇30篇第五节，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很宝贵，这里讲到上帝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其实神也是有怒气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人的怒气我们可以合理化，神的怒气有时候跟人的怒气背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神如果有什么怒气，是因为人犯的罪，有的时候我们生气是因为自己的缺乏安全感，或者因为我们期待过高，或者因为我们没有耐性。不过这里讲到，如果神生气，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意思就是，如果把神的怒气跟他的恩典 要相比，那个怒气实在是非常短暂的。可是他对我们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直到永恒，永不改变的。所以我想，其实很多父母亲对孩子的怒气和爱与恩典，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会对孩子很失望或者很生气，可是因为我们对孩子的爱，就让我们的怒气很快如转眼之间就消失。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想要给孩子恩典乃是一辈子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反映神形象的一个部分，因为天父是这样待我们，而父母对儿女，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生气，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怒气都是合理的，而是说就算我们对儿女生气，那个也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对儿女的爱和恩典是一生之久的。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哎，我怎么这次又犯了，没关系，我们就来认罪，跟孩子道歉，然后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稳定管理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能够更一致的向孩子表达爱还有恩典。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位姐妹说，我比较乐意给孩子穿竹内姐妹送的玩具和衣服，可是老公不愿意，这怎么沟通呢？好，那玉英，我想这位姐妹好可爱哦，她讲的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可是我发现这个在夫妻相处常常就是会有类似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因为两个人的看法价值观不太一样，这位姐妹她觉得用二手的很好啊，没问题啊，可是先生有他的想法和观点，他觉得不好，要给孩子就买新的啊，为什么要用二手旧的呢？我觉得有的时候连可能出去餐厅吃饭，有可能先生会想要去比较好的餐厅，姐妹会觉得，哎呀，随便啦，不要那么花这么多钱，觉得很多事情可能都会有类似的所谓冲突。这个姐妹问的问题是，这怎么沟通呢？我们在想她对沟通的定义，可能是我要怎么让老公都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样就沟通成功。可是如果他都不愿意按照我的意思，哎呦，他很难沟通耶，我们沟通不良，因为他都不听我的。好，所以英，请你来帮助我们一下。
好，我想到一个，就是两个字，合一。就是老公呢，一定有原因不希望孩子穿姐妹们送的衣服，或者是玩过的玩具，他一定有他的想法，但不论是什么想法或原因，他都不是恶意的，他也不是要故意跟我们唱反调。如果是，那我们就要反省哦。如果他是什么都不想要，他不是不接受二手，而是他就是你说的我都不要，那就有可能是他觉得很想要得到认同哦。就是如果你发现他什么都不想，都不愿意，就可能是他感受到不被尊重。那可能这个不是啦，这个就是他真的在这个事情上他有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看法和做法，但是可以知道这个老公呢，出发点都不是恶意的，都是爱孩子爱家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这件事情在这个地方去跟他琢磨或者跟他破坏关系，因为这样太可惜了。我们要学习去尊重他。然后我想要说，合一，夫妻的合一远远比你的孩子能够穿别人送的玩具或衣服更重要。他看到爸爸妈妈相爱，妈妈都说好哇、啊，老公说的好哇、啊。哦，他看见你怎么处理事情，给你的孩子是更大的祝福。 第二就是，上帝常常会透过我们夫妻之间不一样的观点、看法，来帮助我们谦卑或者丰富我们的生命，来帮助我们能够有不同的观点去看同一件事。所以，上帝是透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不同啊，先生的不愿意，来让我们认识他、理解他，而不是让我们来跟他沟通，希望说服他，然后希望他听我们的。我觉得神很可爱，神总是让我们用夫妻的不同来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更丰富。所以，如果你愿意谦卑的去理解你先生，哎，你为什么不愿意啊？好特别哦，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我都洗干净了，而且这件看起来很好看诶。我很好奇，为什么你觉得不想让孩子穿？或许你会从他的口中听到让你很感动的原因哦。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去理解、接纳、欣赏、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这个老公这么可爱。这么爱你们，所以上帝把你们配在一起，真的用一生去认识他，像挖金矿一样认识他。你先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金矿，他跟你的不同就是让你去挖掘的，让你去认识，让你去欣赏。
是，我在这里也要强调哈，一个是喜欢用二手的，觉得没关系，另外一个喜欢买新的。这个与爱不爱你、爱不爱孩子，还有这件事情是否对错，是完全无关的哦。姐妹，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件事情没有犯法、没有犯罪，其实我们就可以放下自己的想法，优先考量对方的观点。像刚玉英说的，就达到合一了。我想每对夫妻应该都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可以说，就像你刚刚讲到夫妻的不同，二手的还是新的。对我来说呢，如果我们家的风扇坏了，你知道我心里有时候就会说，哦，太好了，我终于可以把这个丢掉了，终于还可以换一个新的风扇，反正也不是太贵。可是对我先生来说，坏掉，太好了，我可以修，因为我先生很喜欢修理东西，能够把一个坏掉的东西修好，对他来说是很开心、很棒的一个挑战。所以要他丢东西，尤其是这种机器有马达的，有什么这些东西哦，他是绝对会把它留下来的哈、哦。包含一个计算机，我昨天就说，哎，这个计算机坏了。李哥就说：“我看看，应该是电池吧。就他放了新电池，还是没有用。我说也够久了，应该可以丢了。李哥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要研究看看。那你说一个小的计算机，大概100块吧，哈。可是对他来说，不要丢掉，不要换掉，不用买新的。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来修理看看。那我要学习欣赏，说哇。”你怎么那么棒，Honey？你真的是很环保哎，你真的是很惜物，他真的很爱惜东西。但是我觉得李哥也从来不会批评我怎么东西不会想要把它修一修还可以用呢，他也不会论断我哎。那我们就是这样彼此接纳、彼此欣赏。我很感谢李哥，他就是很愿意当我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放在我们家很久了，要不要把它丢掉？一开始他会有点舍不得哈，他有的时候就是在我都不知道什么的时候，他就把它扔了。然后当我发现，哇，这里又多出一个空间来，我好开心。所以其实我们家东西就越来越少，真好。你知道，我觉得东西少就很清爽，很容易打扫，看起来不会心烦意乱。这是我先生尊重我呀，我真的要谢谢他。所以，我们学习彼此尊重。玉英，你最后给我们做一个结论。
好，所以姐妹，我觉得沟通不是让对方听我的，沟通是要愿意充分的分享自己的看法，并且放下自己的看法去理解对方的想法。 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彼此认识。沟通是
是，
为了让对方认识我，我也愿意认识对方。
是，
最
那
后呢，就让先生做决定，因为在圣经的基础里面，先生是家里的头，家里只要有一个方向就好了。所以呢，最后的决定我们就交给那个男人去做就好了，因为他要负做决定最后的责任，而我们不用负责。
是。真的就是只要没有犯法，没有犯罪都好，怎么做决定都很好。好，今天非常谢谢玉英，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